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起今天来诵读主的话，请我们一同打开列王记下第四章，我们一起从38节念到44节。列王记下第四章38节到44节，我们一同来念。以利沙又来到吉甲，那地正有饥荒，先知的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有一人去到田野掐菜，遇见一棵野瓜藤，就摘了一刀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啊，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伊丽莎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带着粗熟大麦做的饼20个，饼心碎纸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仆人说：“这点岂可白给100个人吃吗？”伊丽莎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的还剩下。”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有一点低调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机会，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在这里来纪念你，我们也在这里来敬拜你，我们更是要在这里，主啊，来听你自己的话，我们恭敬地将你自己的话打开在你面前，我们祈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借着这一点点的时间，你来向我们更多的启示你自己，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也让我们更好的来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们有怎样的一个感觉？我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三件事情，一个就是战争，一个就是饥荒，还有一个就是瘟疫。那我们今天来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呢，就记载了在以利沙的年间那个地方发生的饥荒，然后呢，以利沙就来到吉甲这个地方，他再次来到吉甲的地方，然后呢，他吩咐门徒们给门徒们熬汤，结果有一个人到了野地里面去摘了一刀的野瓜回来，放在锅里面，然后呢，从吃的就中毒了。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们在信主以后读圣经，应该都读过这一段的故事。然后我自己在近段时间呢，在读列王记呢，而我读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呢，我突然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好像我们今天生活在澳洲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在澳洲肯定应该来说没有经历过饥荒哈，顶多有一点点感觉的话，可能是前几年有疫情的时候啊，然后呢，大家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人都开始囤货，生怕没有东西吃了，超市你就搬空了。然后前段时间昆士兰有蜂灾，我看到报告哈，报道超市里的很多东西被人搬空了，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哎呀，可能会没东西吃的。我记得很清楚，我刚来澳洲不久的时候，有一个老弟兄跟我讲故事的时候呢，他语重心长地说，他是从民国过来的人，他在中国的时候呢经历过饥荒，然后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他说：“农茂啊，他今天啊又想在澳洲饿死人啊，还真困难。因为你看，在街道上面有很多地方，他有免费给你食物吃的，所以他说饿死人很难的。”在中国就不一样，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饿死的。 好像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饥荒，感觉上来说啊，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在澳洲都有东西吃，哪怕你失业了，政府都能够提供给你啊这个食物，让你可以没有问题的活下去。但是近段时间以来呢，我接触到很多的弟兄姊妹，我越来越深的发现，虽然我们身体上的食物呢，物质上面非常的富有，非常的富足，非常的丰富，但是我却发现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其实是生活在饥荒当中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觉得你们今天很富足，是物质上的富足呢，还是属灵上的富足？你们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是生活在饥荒当中呢？前一段时间我跟一个弟兄谈话，这个弟兄告诉我，他信主很多年了，他出生在一个胡氏族的家庭里面，他的父亲有一直摆上非常多。当我们谈到，我问他一个简单的一句经文，我说圣经上面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当时还有福音朋友在，我说你明白这句话吗？他告诉我，他说他不明白这句话，他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哎呀，弟兄姊妹们，我听了以后，我里面很受震动啊！一个信主几十年的人，他竟然告诉我说，他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明白这句话意思吗？其实我当时问这句话的意思呢，我是想问给那个福音朋友的，那我顺便也问了这个弟兄，那他告诉我说他不明白。也就是说，今天在我们的很多的所熟悉的弟兄姊妹们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人，他们可能信主很多年，但是呢，对主自己的话呢，不明白，不理解，甚至这种对主话语的不理解的程度呢，到了让你这个触目惊心的程度。然后呢，我们每年都有受浸，都有受浸聚会，每一次在受浸之前，我们都会给这些报名受浸的弟兄姊妹们有受浸前的真理学习。这个毫无疑问，这些人刚刚信主，可能对真理不是很清楚。但是让我惊讶的是，很多鼓励建议他们来参加受浸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对受浸真理的认识让我感到震惊。因为他们为什么盼望这些人来受浸呢？为什么鼓励他推他来受浸呢？因为他告诉我，因为受浸呢，能够让这个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甚至让我感到更可怕的事情是，我有一个堂哥，他没有信主的，然后呢又出国去到美国，结果我的堂婶呢，也是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呢，就想方设法的把他这个弄到教会里面去，给他受浸，觉得他这个受浸就成为了基督徒。种种这些现象呢，让我越来越深的感觉，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每一个星期天都来参加聚会，但是呢，事实上呢，我们可能都生活在饥荒当中，而且这个饥荒一个可怕的一个程度呢，你甚至可能都不觉得你在饥荒当中，你还觉得我很富足。那我想起老底家的教会啊，他说我富足的，我发财，我样样不缺，但是主却说呢，你是瞎眼的，你是贫穷的，你是赤身露体的。所以当我在看到列王记下第四章这里记载的这个饥荒的时候呢，我就很深的触动我，我觉得我有必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的圣经。我刚才提到说，在旧约里面常常提到三件事情：战争、饥荒跟瘟疫。我们如果对这个迦南地有一点点了解的话呢，你会发现迦南地其实是没有完整的灌溉系统的，他们那里的土产能够丰收靠什么呢？靠的是神按时降下的秋雨春雨， 以及怒水。我们去过那个地方，好，我们到了以色列地以后呢，我第一眼到那里，第一眼望过去，我就想起了圣经里面说的牛奶与蜜之地。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是牛奶与蜜之地，因为一眼望过去，南边一片荒凉。到了耶斯列好一点，到了但那边呢，当然就很多的青翠的这个树木森林了。你怎么也想象不出来，那会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好了，我们读圣经知道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迦南地这些以色列百姓在那里面，他们能够有丰收，这个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他们跟神的关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只要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听神的话，遵守神所颁布的一切的律例典章的话呢，神就赐给他们土地肥沃，五谷丰登，牲畜兴旺。那么如果不这样子的会怎么样呢？如果他们转言去拜偶像，离弃神的道，那么神就会让饥荒临到这里，让他们这样颗粒无收。不但如此呢，而且还会兴起这些周围的列邦来攻击他们，来辖制他们，他们就有服侍这些一般的这些没有神的人，没有信神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这个饥荒的时候呢，你一定很自然而然地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不对了，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被破坏了，以至于使饥荒临到这个地方。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面临饥荒，很多的时候呢也是因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问题了。刚才林阳弟兄在这里讲领诗歌的时候呢，提到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然人活着也是需要靠食物的，也是有需要食物的，当然更重要的是神的话。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问题的时候呢，你一定呢是处在一个饥荒当中。但是可怕的是，我刚才提到了，如果我们处在饥荒当中，我们不知道的话呢，那就是非常的危险了。列王记下第四章这里面记载的，在吉甲那个地方有饥荒，伊丽莎来到他们当中了，吩咐门徒熬汤给门徒们吃。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他去到野地掐菜，遇见一棵野瓜藤，就摘了一刀野瓜回来。我刚才讲到说，我们在饥荒当中我们不知道很危险，但是你在饥荒当中你知道了也很危险啊。这个人呢，他在饥荒当中他就去到野地。什么叫做野地呢？就是你不是经常你居住的地方，不是你所熟悉的范围。换我们今天能够理解的话来说，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这个野地是哪里呢？就好像这个世界，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世界上有很多的危险，所以他去到那里就摘了一些东西回来了。他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人去的哦，就摘了一刀回来，然后放在那里面去煮。而这让我想到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的光景，很多的基督徒他信主多年，他遭遇饥荒了，然后他才开始也去野地里面找吃的。哎，今天我告诉你啊，这个野地里很多东西吃的。我举一个例子哈，今天假设你对于有一些主的话你不是很理解的话，不是很明白的话，你怎么办？打开电脑，对不对？或者打开手机搜索一下，看看看网上有什么资料可以看一看，是不是？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这么干，对不对？哦，我最近很稀奇的发现也不是最近啊，其实老早就有这种感觉的。你会发现啊，网上很多的东西呀，五花八门，无论诗歌，不论这个解经，各种各样的东西呢，五花八门的，那令你眼花缭乱，就很像啊，这里面这个门徒一样的，他到了那个野地里面，看见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把它给摘回来了。所以呢，这有好多弟兄姊妹就把这些东西给摘回来了。 这是如果说我们是讲到说这是一个属灵上的知识的话，有很多的野地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但是很可怕的是呢，有很多东西啊，就像这里面所说的那样，是有毒的。今天在这野地里有很多有毒的东西，不仅仅在这个所谓的属灵世界里面有很多有毒的东西。我告诉你啊，很不幸的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呢，他不仅仅被这些所谓属灵世界里面的东西给中毒的，还有很多世界上的毒素在侵蚀着我们。比方说无神论呢，我碰到很多的福音朋友，跟他们讲福音，他们会告诉我说啊，我是无神论者。我通常我听他讲完了以后呢，听他这么讲，我通常大部分啊，我都会十有八九，我就知道这个人肯定不是无神论者。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无神论者对吧？我请问你，你有没有研究过有神的理论？啊，他说没有。我说你有没有研究过无神的理论？他说也没有。那么我说，那你怎么会觉得说你是一个无神论者呢？你有神的理论都没有研究过，无神的理论你也没有研究过，没有放在一起对比，你怎么能够认定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呢？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应该是有神的理论我研究一下，看看讲的有没有道理，无神的理论再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讲的有道理，没有哪一个有道理，哪个讲得通，我接受哪一个。哎，然后说我这个是我觉得无神理论比较有道理，我接受无神论的理论，然后我称自己是个无神论者。绝大多数呢不是这样子。还有呢，进化论，可能弟兄姊妹们听了以后就觉得说，这个福音朋友相信进化论无可厚非，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很可怕的是啊，我接触到一个弟兄啊，他也相信进化论啊。你觉得可怕不？他相信进化论啊，你能够讲这样说，这个世界上毒素多厉害？这次我们回中国啊，带着我的孩子去到北京，然后我的孩子们很想去一个博物馆，我们去了很多博物馆啊，他们很想去一个博物馆，叫做北京的智囊博物馆。然后我们在那里看到很多的这些化石啊，很多的动物的标本。其中呢，我到了一个橱窗面前，那里面叫做寒武纪的生物大爆炸，我就把它拍下来了。然后他就说到这寒武纪的这个大爆炸、大爆发，对达尔文的理论呢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详情我不讲他了。也就是说，你甚至能够在智囊这些博物馆里面找到这样对进化论一个致命打击的这些的证据出现。但今天呢，基督徒，甚至一些基督徒，他都能够接受进化论这样的一个理论。啊，除了进化论还有什么呢？极端的拜金主义。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基督徒说信主很多年，但是呢他的满足呢不是从主来的。刚才诗歌讲到说唯主耶稣牧我心灵，但是不是很多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止一次两次的听到弟兄姊妹跟我讲，我现在没有时间去聚会的，更不愿意说服侍的，因为我现在这个赚钱要紧，我跟祖先请一下假，我礼拜天也要去上班，我没有时间去这个去礼拜的。赚钱成了他唯一的满足啊。有些地方怎么好一点呢？他觉得说啊，我既要赚钱，但是我还是要参与服侍的啊，赚钱我要参与服侍，我要去传福音的啊。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有一个姊妹跟我讲，他说呢，他有时要去传福音，去到一户人家里面，啊，看到那个人家里房子比他大，汽车开得比他好，他就进不去了。我问他，你为什么进不去的呢？他说他混得比我好多了。我说福音怎么讲得出去？弟兄姊妹们，你不觉得很稀奇吗？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情呢？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主在他里面不是他的满足，主在他里面不是丰富的，不是富有的。虽然他有一点的心 想要传福音，但是他看见一个这个世人物质比他丰富的时候呢，他福音讲不出去的。弟兄姊妹们，他在饥荒当中，我们扪心自问，有多少时候我们是在这个饥荒当中，我们多少的被这些世界上的毒素所侵蚀，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的毒素，极端的自由主义，同性恋的合法化，都在冲击着很多的弟兄姊妹。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已经接纳了，接受了这个同性的性取向呢，这个人类有的是天生的。你能够相信这些都是从一些基督徒的口中出来吗？事实上呢，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可怕。所以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呢，我非常的震惊。是的，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也像列王记里面所讲的那样子，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也处在饥荒当中，然后呢甚至被这些毒素所侵蚀。可怕的是，很多弟兄姊妹被这些毒素所侵蚀的时候呢，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他中毒的。但是你看看这个列王记里面这些先知的门徒们，他们吃的这些有毒的这个瓜子所熬的汤以后呢，他们有一个反应是什么呢？神人啊，锅中有致死的毒物。哎，他们知道他们中毒了，他们知道他们被这野地的瓜给毒了。这个毒往回讲一点点哈，我刚才讲到说他们是一个人去的哈，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如果我们一个人做单独的基督徒的话呢，是很危险，是很容易被这些毒素所侵蚀的。好，这些人被中毒了，他们发出一个呼喊，神人啊，锅中有致死的毒物。啊，这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今天在不知不觉当中被这世界上很多的毒素所侵蚀，我们感觉到了没有？可能没有感觉到，对不对？好，就算你感觉到了，你怎么办？如果说你身体不舒服的，肚子痛了，你一定想到我去找医生，对不对？去吃药。你有没有想到要找主？他知道你门徒给我们看见，先知的门徒们，他们第一时间来找神人。锅中有致死的毒，所以我们不能吃的。弟兄姊妹们，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如果我们发现我们今天处在这样饥荒当中，我们被毒素所侵蚀，我们应该是第一时间的来找主，回到主面前来。然后呢，当这些门徒把这样的事情告诉以利沙以后呢，以利沙做了一件事情，他说取一点面来撒在锅中，然后说倒出来吧，给众人吃，锅中就没有毒了。弟兄姊妹们，这诚然是一个神迹。面粉怎么可能解这些野瓜的毒呢？很明显这是一个神迹。但是联系到我们属灵的生命，如果我们被中毒了，那我们靠什么解毒？是的，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告诉主我们中毒了，我们所接触的东西有致死的毒物，怎么办？弟兄姊妹们想到一个怎么办？我想到的是，就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主自己的话是带着洁净的功能。主自己的话不仅仅是能够洁净这些毒素，也能够洁净人的行为。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乃是用主的话。主自己的话带着洁净的这个功能，主自己的宝血永远有功效。前面讲到饥荒，有饥荒的很大的原因就是很多人他没有主自己的话。我请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有多长的时间 没有读主的话，人有饥荒是因为跟主的关系出问题的。你有多长时间没有摸主的话了？你是不是跟手机的关系比跟主话的关系又亲密得多？啊，有人告诉我说，哎呀，农茂啊，主的话我读不明白，读了就忘记了，怎么办？我就想起一个很好的一个比方哈、啊，就是以前从前有人去问一个老弟兄，啊，我读主的话老是忘记的，这个很苦恼。那老弟兄告诉他说，没有关系啊，你读主的话忘记没有关系，你就读。他这个读主的话，有的时候你的感觉就像什么，知道吧？就像竹篮子打水啊，一场空，对不对？读完了上一章，读下一章，上一章就不知道讲什么，有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常常就忘记了？但是老弟兄说，他说你常常读，你会发现就好像竹篮子打水，你会发现什么呀？水虽然没有流下来，但是呢，这竹篮子被洗干净了。就是这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你只管读，记不记得住？说实在话，这还不是你的责任，因为你能够想起主的话，圣经告诉我们，是谁的责任啊？是圣灵的责任。他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带领你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当中。”所以呢，你又来读主的话，主的话能够洁净你的心思意念，主自己的话在你里面，圣经上面就成为一个泉源。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自己的话就是生命的粮，凡喝这水的还有再渴，唯有是主所赐的就永远不渴，永远不饿。如果我们没有主自己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必定生活在饥荒当中，我们必定被这毒素所侵扰。很多弟兄姊妹们说，哦，我也有毒啊，但是不明白，所以呢，我还是这样子一个活在这样的一个饥荒当中，怎么办呢？我就想起了最近对我来说，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我发现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有读主的话，但是他们读主的话像什么呢？像这一个人到野地里去呱呱一样的。当然了，这个比喻有点不太恰当哈。他读主的话呢，他都很多时候是一个人读的，也不知道读得明白不明白，反正就让他去了。弟兄姊妹们，今天这是一个破口来着。很多时候我们读主的话，我们读不明白，我们就让他去了。我们祷告没有清楚，我们没有通透，我们就让他去了。这是一个属灵的破口，这是一个信徒灵性低落的一个标志。你读不明白没有关系，你里面有没有那个渴慕？如果你有渴慕的话呢，你一定会有想要明白、想搞到清楚的。你一个人读不明白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会不会希望来到更多的弟兄姊妹们当中来读主的话？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们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一个读经的聚会，并没有把所读的话语自己不明白的来到这个弟兄姊妹们当中与大家一起交通。我信主以后呢，我一直记得给我最多帮助的就是读主的话，并且呢，在这个聚会当中与弟兄姊妹们一起读圣经。因为我很清楚的知道，很清楚的记得，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我读主的话有一些明白，有一些不明白，然后我以为我明白了，我觉得这段圣经就是这个意思。那感谢主的是，我就来到聚会当中，我就跟大家分享了。然后在我们聚会当中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他就能够矫正我的错误，就能够矫正我对这些话语的认识上的偏差，而使我能够看见说，哦，原来我自己所读的呢，有一些是对的，有一些是不一定对的。还有呢，不仅仅是能够矫正我在读主话语上面的偏差，而且还帮助我发现原来主的话语呢 不是像我原先所理解的那么局限的，哦，原来有那么丰富的。我就在这个聚会当中呢，一方面得到的这样的一个保护，让我对主话语的认识呢能够正确；另外一方面呢，能够感受到主自己话语的丰富，使我能够得到喂养。所以给我感觉就是，家庭聚会、查经聚会，对我属灵生命的成长呢，太宝贵了，太重要了。伊丽莎把面撒在锅里面，把面粉撒在里面，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在招商聚会的时候呢，告诉大家，祷告会，弟兄姊妹们，你们要为讲员祷告。一方面赐给他们有胆量能够放胆传扬主的话，另外一方面呢，盼望他们能够照着在主面前的中心，把这些话传得全备，讲得清楚，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弟兄姊妹们，这是你们要做的，要用祷告托住讲员们，使他们能够讲得明白，撒出来了全备的这个主自己的话语，让弟兄姊妹们能够借着这些话毒素被去除。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当伊丽莎这样做以后，毒素去除了，接下来让我很感动的地方是，伊丽莎吩咐把这些再倒出来，撒了面粉的这些野瓜汤再倒出来。哎，弟兄姊妹们，这些门徒们啊，他们没有疑惑，他们就吃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信心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得到饱足，我们能够毒素被驱除，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信心故事。如果在我当中的话，我在当中的话，我可能会说这里面可能有毒啊，会死啊，对不对？但是给我们看见圣经总是有一般的人特别的宝贵，他们就凭信心接纳，就好像祭司这抬着利未人抬着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进迦南，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河水分开的他们才过去的，不是，乃是当他们脚踩约旦河的时候，河水就分开了。当他们这个凭着信心来做这样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汤就不再有毒，他们就得着了供应。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神迹。倘若我们今天也愿意看到自己的贫穷，看见里面的饥荒，看见自己被这个世界上所侵蚀、毒素所侵蚀的吃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愿意回到主面前，回到主自己的话，回到聚会当中，与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诵读主自己的话，这样让主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来洁净我们的行事意念，来洁净我们的行为，我们必定能够经历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丰富。第二个神迹，从42节开始讲述到有一个人从巴利加利沙来，带着粗俗的大麦做的饼20个，并心碎子。弟兄姊妹们，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读这段两个神迹的时候呢，我非常的感动。每一次当我读这个列王记，一方面总是会被列王记里面所记载的那些可怕的现象，那些属灵的荒凉，特别是北边以色列国他们拜偶像的光景所刺痛，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是总是能够在这列王记里面读到呢我们的神那永不放弃的爱，他总是用他自己奇妙的恩典，在最荒凉的时代、最可怕的属灵的光景当中，他为自己的民保守有一般的人，他们这一般人为了神家的见证，他们甚至可以不顾及自己的性命，不顾及个人的自己的得失。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讲到的，在乃曼家里那个服侍乃曼那妻子的那个小女子，比方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在亚哈王家里面做家宅的那个俄巴底，冒着生命的危险 愿饼跟水供养耶和华的先知。今天同样在这里，我看见有一个人，我最近我常常会想到，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太多宝贵的人物，他们名不见经传。就在饥荒当中，列王记下四章四十二节告诉我们，有一个人从巴利加利沙来。巴利加利沙这个地方啊，他翻译出来有意思的，他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加倍伟大的主，加倍伟大的主。他带着二十个饼，饼虽碎纸装在口袋中送给神人。弟兄姊妹们，这个一节圣经好像看起来非常的普通，对不对？就是有一个人有点饼拿去给神人嘛。但是如果你知道多一点，圣经里面讲到，他这里提到说粗俗的大麦饼。每当圣经里面讲到粗俗的果子、粗俗的新油、新酒，这些对你的土产是干什么的？你去读这个《生命记》也好，你读《民数记》也好，他都会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呢是要献给神的，是你要拿到圣殿当中，在祭司面前，比如说这个粗俗的大麦饼，祭司亚伦的这个子孙，要在圣殿，在神的面前作为摇祭献上，然后呢，这些东西就归为祭司。也就是说，在这个北国最荒凉、以利沙所处的那个时代，最黑暗的年代里面，甚至有饥荒的时候，但是有一个人，这个人他竟然拿了可以拿到二十个饼，粗俗的饼，他拿来献给神。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了一首诗歌，我们的圣徒诗歌303首，将你最好的献于主。他告诉我们说，献你年轻的力量，主在你中居首位，将你最好的献于主。我就想到这里有这个人，他从巴利加利上来，名不见经传，他带着二十个饼，饼心碎纸，他又来献给神。你要知道，这个是在北国以色列，是在亚哈王的儿子约拿当政的时候，虽然巴利的偶像被除去了，但是他们仍然在敬拜他们的金牛犊。如果说生命记告诉我们，粗俗的东西又拿到圣殿当中去献给神，在祭司面前拿给祭司，祭司在神面前作为摇祭献上的话呢，那有圣殿呢、啊、但是你会发现，你在北国没有圣殿，北边以色列没有圣殿，但是呢却有一个人，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哪怕在这个北国这么长的时间，他仍然不忘记神的律例典章。因为我们读列王记，你很清楚地发现，北国所记载的，就列王记所记载的北国的每一位王，没有一个好王，他们每一个王里面总会加上一句话，叫做他们没有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行的那恶，也就是他们在但跟伯特利被金牛犊。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底下里面，有一个人他敬畏主，他照着神的律例典章，他要把粗俗的物献给神，用诗歌所唱那里，就是将他最好的他要献给神。他就照着他的感动，他来到以利沙这里。哎，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哈、啊，不像现在啊，你要找一个人有手机电话很容易的、啊、你要找以利沙也没那么容易的，神人对不对？我们不仅仅看见这个人敬畏神，而且呢，他能够在神的指引启示底下找到以利沙，并且把这个物献上。我们往下读知道这个故事了，以利沙就说吩咐把这个饼分给大家。然后呢，里面有一个门徒说，这点饼分给100个人哪里够吃？哎，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些经文，想起了哪里的故事？是不是想起了主耶稣分饼的时候，对吧？野地里面，那么多的人，又到黄昏了， 门徒们叫他们回去吧，自己找去的吃。圣经告诉我们，主就怜悯他们。你去读福音书，你会发现四卷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个神迹奇事。主就怜悯他们，说给他们吃。西门的彼得的兄弟安德烈怎么说呢？这点饼小鱼混给这一百这不几千人哪里够用，跟这一样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发现什么？伊丽莎也好，伊丽莎我们知道预表的我们的主耶稣。当一个人愿意照着主的心意去这样的献上，这个巴黎加利莎来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人物，他愿意把他最宝贵的献给主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看见伊丽莎是怎么做，一方面我们看见他一个怜悯的心，他没有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主没有把他留下来分给那么多的人。伊丽莎同样如此，他把这些饼分给这一百多个人吃，因为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了，你只管给他们吃。弟兄姊妹们，这些人呢不但吃了，圣经告诉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剩下的。主耶稣给有五饼二鱼给那五千个男丁吃的时候呢，还有剩下的。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当一个人他愿意把他自己最好的献上给主的时候呢，主能够祝福这个，不但使这个恩典呢临到更多的人，让这一百个人在饥荒当中吃得饱，然后还有剩下。什么叫做还有剩下的呢？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主耶稣那个恩典的满意。主赐福的丰富，借着一个人的顺服，借着一个人的献上，然后他能够加上祝福，使我们能够感受到福杯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确如此，在历史历代总是有一般的人他们是这样子做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早上短短的这点时间，让我们来看这两个神迹。一方面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里面的贫穷，看见现今世代的邪恶，看见的充满了很多的毒素，这些毒素不仅仅在世界上面，这些毒素甚至渗透到教会当中。因为我们没有主自己的话，原谅我说不是没有主自己的话，阿摩斯书告诉我们说，人饥饿会因无饼，干涸会因无水，乃是因为什么？因为没有神的话。不对，他说乃是因为人不听神的话。如果不听神的话，我们一定落在饥饿干涸深陷毒素当中。不听神的话，我们一定是无用，一定是枯干，一定是不能够为主做见证，一定是不能够为主传福音。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所赐的有教师，有牧师，有种种有传福音的这些东西，这些人目的是什么呢？他要我们能够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不再做小孩子，不再被世界的这些异端邪说所迷惑，得以长大成人，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神要我们今天所做的。然后呢，巴利加利沙来的这个人，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想想看，你能把你什么最好的拿给主？你不要告诉我说等我退休了以后我就来服侍主，等我有时间了我就来敬拜主。不是，诗歌第二节告诉我们，他说主在你心里居首位。当主在你心里居首位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抓住时间。在你年轻的时候，我不是说你年老的弟兄姊妹，年长弟兄姊妹就不好了，不是，乃是说什么你现在最好的时候，你觉得你最好，你最能够拿得出来的，你献给主。当你看见教会有那么多需要，有那么多缺乏，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很多的需要，有很多的缺乏，需要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去摆上， 需要很多的弟兄姊妹能够看见在饥荒当中巴内加利沙这一个人名不经传的人物，他愿意把他最好的献上，因着他的这个献上，主就祝福他所做的，不仅仅是先知的门徒们得着了供应，得着了宝足，更是让这些先知的门徒看见主自己的恩典是可以满溢出来的。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你拿这么多粮给人，你要给人怎么给呢？就上尖下泥，对不对？连摇带按的把你最好的拿出来，主就一定会祝福你，就能够看见主那测不到的丰富。盼望借着这两个神迹能够对我们有一些的提醒。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将这些宝贵的话语记载在圣经里面，让我们今天不仅仅可以看见主啊你的手在工作，你成就了神迹，你更是要借着这些神迹，借着这些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故事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好好的来跟随你，让我们能够渴慕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借圣灵看见我们里面的真实的光景，好叫我们可以回转，主啊，能够跟随你，听从你自己的命令，将你自己的话常常存在心里面，主啊，也能够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将我们最好的献上给你，好叫你自己的祝福能够在我们身上流淌出来，成为众弟兄姊妹们的祝福。愿你自己的名被高举，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